网络音频社交媒体手机应用 Clubhouse 一夜之间在中国大陆火爆起来，然而光彩亮丽了几天之后又被中共当局屏蔽。在社交媒体应用似乎应有尽有的今天， Clubhouse 应用为什么能在中国大陆以及在世界其他国家火爆？换句话说，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人们为什么对 Clubhouse 如此着迷？ Clubhouse 有什么安全隐忧？它在中国大陆被封禁之后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它今后在全世界的发展前景如何？这些问题各方的研究者们仍在追踪研究中。 Clubhouse 这个英文名词意思是俱乐部屋，这种名称反映出这款应用的设计思想，这就是让人们聚集在一起，就像聚集在一所俱乐部一样，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兴趣不同的人们可以来到这个网络空间俱乐部，选择进入不同的话题房间来倾听他人的发言，自己也可以举手发言或担任一个房间的主持人。一款令世界各地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聊天的软件，可以在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迅速火爆，几天之后再迅速被封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象成为国际新闻。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2月14日发表社论，标题是大防火墙短暂出现裂缝，凸显中国人民渴望言论自由。社论如此描述了 Clubhouse 在中国的遭遇以及人们通过 Clubhouse 获得的新发现。社论说，这款来自硅谷的只有通过邀请才能加入的发言平台在中国大陆只是延续了几天，然后就被当局封禁，人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来自中国大陆的用户突然可以进入一种环境中，在那里用户不仅被鼓励发言，而且也被鼓励倾听。人们蜂拥到那些专门谈在中国属于禁忌话题的房间，那些话题包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对民主活动人士的镇压，今天在新疆针对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文化灭绝，对提醒人们警惕冠状病毒的一位医生的晋升。 Clubhouse 各房间的这种谈话不仅话题令人瞩目，而且发言者也令人瞩目。香港人、台湾人、中国大陆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齐聚一堂，各方彼此所持有的成见纷纷崩解。很多中国大陆人亲耳聆听到新疆被关进集中营的人的家属讲述自己的恐怖遭遇，而在此之前，那些大陆内地人还以为那都是无稽之谈。那些海外的华人听到了大陆人亲口说话，他们的话语显示出他们根本就不是清一色的党国奴才。美国之音一位记者近日在 Clubhouse 上旁听了一个专门谈 Clubhouse 的魅力所在的房间的发言，发言者纷纷以自己在 Clubhouse 的亲身经历陈述了他们所感到的魅力和吸引力，其中包括这种大家地位平等、轮流发言、不得超时发言的发言方式是非常好的公民训练和民主训练，这种发言方式对绝大多数中国大陆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令他们感到新鲜和振奋。倾听他人的发言，发现有才的人太多了，口才和风度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者数目众多，几乎是一个接一个，令人惊喜和惊叹。他们的发言平易近人，深入浅出，语调平和，即使是在讲述复杂的和可能令人愤怒的事情也是如此。各个房间的主持人好似一个个都受过专门的训练，但他们其实背景各不相同，口音各不相同，大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然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能神定气闲地主持发言。一个用户眼看着自己的妻子当场接替一个要走开的主持人， 他顺利接棒，连续五个小时主持了一个近千人的大房间的发言，最后因为要吃饭而不得不宣告卸任交棒时，房间里的人们纷纷表示恋恋不舍，赞扬他风度优雅，主持流畅。这种局面导致该用户惊呼，没想到自己身边居然隐藏着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这种局面也让众多用户意识到他们当中蕴藏着众多的人才和巨量的才能，这让他们感到振奋。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使各种极端化思想和言论得以大肆泛滥，相互攻击和谩骂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常规或常态。但 Clubhouse 要求发言者尽力阐述自己的意见，不要直接反驳他人，要文明发言，发言者要有根有据。这种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规定，一改往日的那种令人头痛的互联网言说常态。这种发言方式也使以机械的重复中国共产党官方宣传为特色的所谓小粉红发言没有市场，因为小粉红的老套乏味的发言总是以尴尬而告终。在 Clubhouse， 人们亲身感受到现身说法的力量。例如，一位在上海的显然是汉族的女大学生，在谈新疆集中营问题的房间发言说，她有一个同学来自新疆，那同学不能见到自己的妈妈，因为妈妈不能见她。她有一个在国外留学的姐姐，她也不能见到自己的姐姐，因为姐姐不能回来。那位女大学生措辞非常谨慎，没有提集中营，也没有提少数民族，但是他在简短的发言中两次泣不成声，给房间里的听众带来震撼。一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 Clubhouse 华人用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在新疆推行针对少数民族，尤其是针对维吾尔族的种族压迫和文化灭绝。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进行误导性宣传，并严禁议论新疆问题。这使人们几乎听不到汉族人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表示同情的声音。这种情况导致一些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权力活动人士哀叹和不满汉族人自私自利，不关心不同情少数民族的苦难。这位上海大学生的发言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大陆的汉族人仍然有强烈的同情心，他们只是在中共专制独裁的严酷压迫下自顾不暇，自身难保，爱莫能助。在 Clubhouse 在中国昙花一现时大放异彩的几天里，中国国内外就有成千上万的人预测中共当局不会准许 Clubhouse 在中国继续存在。在它被强之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 John Dreyer 以扼要的话语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当局必须一举封禁 Clubhouse。 金德芳教授说，
Because they can't easily control it. On the internet, if people post things, they can quickly take them down. The censors can quickly.
金德芳教授说，
因为他们不容易控制 Clubhouse， 在互联网上人们发帖，当局的舆论管制人员可以迅速予以删除，但 Clubhouse 只是语音，当局就很难除掉他不喜欢的声音了，因此就很难控制，当局非常担忧舆论失控。
金德芳教授指出，中共当局封禁 Clubhouse 是不明智的，他说
can certainly block it, but these people are going to get angry because they enjoyed it, and so they're, I think, going to make more people.
金德芳教授说，
当局可以把 Clubhouse 屏蔽掉，但人们会非常愤怒，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它。因此，我认为当局会让更多的人生气，他们会寻找更多的途径来发出他们的不满。有时候最好是让人们发出他们想发的抱怨， 抱怨发出之后，他们就会感觉好一些。
在中国大陆，能够用上 Clubhouse 应用的人很少，因为使用这种手机应用需要多重的条件。首先，这种应用截至目前只是在苹果手机上可以使用，而中国大陆的苹果手机用户不到全部手机用户的 10%。 再者，中国大陆的苹果手机用户必须是在外国登记才能下载 Clubhouse 应用，然而下载的该应用还是不能用它，必须要获得已经使用它的人发出的邀请码才能使用它。Clubhouse 应用的这些多重的使用条件使中国大陆的用户少之又少。这种局面使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乃至一般中国网民感到疑惑。既然在中国大陆能够使用 Clubhouse 应用的智能手机用户跟中国大陆全体手机用户相比少之又少，中共当局何必如此急忙封锁这款手机应用，从而使它自己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呢？在纽约的法律学者和独立时评人于平就此提出一个简单的解释，是
中国已经最近流行的一个词汇叫政治安全。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从媒体啊，就是官媒上面，以及从中国的这个对外发言的上面都提到这个词。那么这个词呢，我觉得呢可以反映一个心态。
于平指出，这世界上有人身安全、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工程安全、信息安全等说法，但中国当局提出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安全的说法，这无非是宣示中共政权要坚决维护其权力垄断，拒绝接受制约，拒绝并坚决镇压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于平说，中国当局对 Clubhouse 的封禁就是基于这种所谓的政治安全的思路。他说，
虽然他使用这个东西的人很少，而且呢可能限于身份都是比如说呢都跟国外有关系，对吧？使用的苹果手机在国外注册的，但是呢现在的中国的这个阶层啊，能够拥有这些东西的阶层也是个比较活跃的阶层，所以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有产阶级啊，或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啊，那么对他来讲的话呢，这一批人群呢更需要管控。
常年追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的法律和媒体问题的于平接着说，总而言之，中共的独裁统治以及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统治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或本质，就是要操控一切，这种操控对象也包括信息和舆论。独裁当局对不能操控的任何人或事物都要竭力予以封堵或剪除。对中共当局来说，信息操控不灵，舆论导向不灵，当局就觉得是不可容忍的生存威胁。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则说，
Well, I suppose some political scientists would say that this show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very much on the defensive.
金德芳教授说，
我想一些政治科学家会说，这种举措显示出中共政府处于明显的、非常被动的尴尬境地。一个有自信的政府可以让人们随便说什么，不管他们说的话有多么离谱。
法律学者于平则表示，中国当局对他不能操控的社交媒体工具进行封杀，对他能操控的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则动辄采取屏蔽、删除、禁言、禁止入群、永久禁言、删除账号等等措施来管制和封禁言论。这种做法还有一个更为基础也更为现实的危害，于平说，
社交媒体的工具的限制使用实际上是极大的限制了中国人的这个创造力，限制了中国，那讲的比较那一点的话，这个经济上科技上面那个就是说自主创新啊能力都受到限制。
嗯哼，
因为没有一个自由的思想，哪来那个什么我们搞的所谓的就是创新能力。所以中国政府，
于平所说的中国当局封杀自由的社交媒体所损害的人，显然是指当今中国的大众，因为这种封锁或封杀使他们无缘接触和借鉴新鲜的思想和知识，无缘锻炼和提升自己的思想能力。在许多观察家和研究者看来， 即时谈话应用 Clubhouse 在世界各国爆红，令人匪夷所思，因为这款应用本质上看似人们早就熟悉的音频会议、电话会议，并无多少新奇之处。 Clubhouse 的这种令人难以解释的魅力蕴含着令人激动的诸多可能性，其用户和研发者正在热切地探寻这种可以让他们大有作为的诸多可能性。曾经在苹果、微软和谷歌公司担任要职的台湾创业者和计算机科学研究者李开复2月16日在美国东部时间晚上在 Clubhouse 回答来自世界各地的提问者提问的时候，就 Clubhouse 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提出了他的看法。李开复说， Clubhouse 截至目前做得很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国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而这些用户属于各方面的精英，他们的言说和提问的质量都非常高，这使他愿意在 Clubhouse 而不是在推特或脸书那样的背景嘈杂的地方直接面对听众解答问题。但 Clubhouse 的这种成功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是它的发展瓶颈。在 Clubhouse 应用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的同时，它的安全性是否有保障也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隐忧。2月1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机构斯坦福网络观测平台发表研究报告，标题是 Clubhouse 在中国它的数据安全吗？该报告确认为 Clubhouse 提供后台技术支持的是一家位于上海的研发实时音视频互动技术的企业声网 Agora。 报告说，声网公司承认他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为涉及国家安全和犯罪调查提供必要的辅助和支持。如果中国政府确认某条音频文件威胁国家安全，声网有法律义务帮助中国找到并储存这条音频。中国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政权近来越来越喜欢根据宽泛无边的国家安全的概念，用以言治罪的方式对中国社会大众乃至世界各国的人进行威胁，以谋求他所说的政治安全。即使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大众无法登录的外国网站发表让中共当局不高兴的言论，也照样可以治罪。在另外一方面，包括华人用户在内的世界各国 Clubhouse 用户目前大都没有明显的展示出这样的担心，而是仍在热切地探寻 Clubhouse 种种迷人的可能性。有各种迹象显示 Clubhouse 应用的主要迷人之处就是它给用户带来话题多样化和观点多样化。通过这款应用，用户可以接触数不胜数的话题，如旅游、烹调、交友、性幻想、政治、文化、外交、教育、文学、语言、方言之类的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话题。与此同时，即使就一个话题，如为什么小粉红在国外似乎特别多这个话题，发言者的观点也十分多样化。上面提到的那位临时接棒担任主持人的华人女子所主持的房间话题就是为什么小粉红在国外似乎特别多。她的主持受到热烈的赞扬，并被丈夫惊呼为身边隐藏着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这位女子表示，她的五个小时的大成功其实有一个超级简单的诀窍，这就是作为主持人尽力自己少说话，让房间里的人以及偶然来的访客听到她是努力把更多的发言时间让给发言者，同时她委婉地提醒发言者注意不要过于发言超时。她说，由于等待发言者的人众多，每一个发言者一般只能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三分钟的发言虽然不能深谈任何问题，发言之后的两个三十秒的回应更是不能，但发言者的多样化，观点的多样化本身就令人着迷，给人灵感。那些多样化的观点发言包括小粉红究竟应当如何精准定义， 所谓的小粉红在国外似乎特别多，是否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印象？在国外为什么男性似乎更容易成为小粉红？人们对小粉红是否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同情？小粉红的观点是否有可取之处？等等等等。眼下 Clubhouse 应用仍处于爆发性发展阶段，其发展方向和前景都难以预测。它的用户正在探寻它的更多的用途，它的开发者则正在探寻改进并添加其功能。这种发展的不可预测性使这款应用令用户感到格外的刺激和兴奋。它究竟在今后的两三年里会获得现象级的大发展，还是热闹一阵就无疾而终？人们正在拭目以待。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